后先知呢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先知书。那么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，首先要讲到呢，平常我们来说起来，先知的运动分这个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凡是神的仆人都叫先知，这先知是一个统称啊。各位大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叫神人，神人不叫先知吗？那神人就是神的仆人，也是先知。像摩西，他是先知；那其他的人，他们是先知。第二个阶段才是正式的先知了。不过他们的先知呢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撒母耳开始。各位大概你记得，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呢、啊，不是那个时候在十字的时代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句话？那为什么没有默示呢？因为找不到人，神找不到人为他传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。甚至于撒母耳，他没有多少经验，一个小孩子，他都不知道神呼召他，但神只能够找这样的人。这种先知呢，有一个名称的，这先知的名称啊，叫做礼仪先知，礼仪。礼仪先知，那么这英文呢，我们平常就有个 Codic Prophet， 好像撒母耳，好像以利亚、以利沙等等，这叫礼仪先知。那么这礼仪先知什么意思呢？他又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因为他是祭司嘛，所以是礼仪吧。因为他也先知，他有的时候也讲到一些语言，不过他们的话没有多少。你再查查看，以利亚讲多少话，以利沙讲多少话，他们很信了很多的神之启示，但是呢，他们主要的不是在讲道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讲道呢？那就是叫做写作先知啊，写作先知，写作，英文叫做 writing prophets。那时候写作先知啊，不一定是他自己全部自己写，有的可能自己写，有的是别人帮他写，也有的人听完之后，以后根据这个记忆去把它写下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耶利米，他有个文士，用现在的话就是秘书了，那文士不叫巴路吗？巴路就把它写下。有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写的，反正是有人把它写下来就是。那么当我们想到这种是后先知啊，结果在有一段时间呢，叫做大先知跟小先知，我们很容易弄错了，以为大先知就是他的信息比较重要，小先知呢信息比较次要，这个观念是错了。大小先知不是根据他的重要性，而是根据他的篇幅。以赛亚书66章最长了，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。俄巴底亚书就是一章圣经，他最小的先知。不是他们的性质不重要，而是他们篇幅的长短。我们平常讲大先知啊，就是说以赛亚啦、耶利米啦、以西结啦；小先知呢，就是何西啊、阿摩斯等等。那么事实上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。不但我不知道，很多的人，他们研究旧约的人也没有答案，为什么这样安排？这个放在前面，那个放在后面。不，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要把它重新安排一下。重新安排怎么安排好呢？ 就是根据他的历史的背景，因为很多的先知书啊有历史的背景，那个王什么王什么王做的时候怎么样，他这个历史的引言，你就从历史的引言里面就看出来啊，那个看出来就是哪一位什么先知。那么我们怎么分法呢？我们大概是这样的分法，我们啊把它分成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第八世纪先知。第八世纪，当然主前了。第八世纪，这主前啊。那个是叙利亚，那是叙利亚倒权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叫做叙利亚 crisis， 叙利亚危机。第二个阶段呢，第七世纪，我们说这是亚述危机，亚述倒权。那么第七世纪、第六世纪。这是巴比伦危机，巴比伦，巴比伦。那么第六、第五世纪啊，这是波斯的。那这之后呢，就希腊。那么不在我们圣经里面的那个。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危机啊，主要的有四个先知。哪四个先知呢？我根据他们的时间来安排。第一个是阿摩斯，第二个是何西亚，第三个才是以赛亚，第四个是家。那非常有意思啊，因为只有这两个人向北方传道。各位大概你记得，不是以后北国跟南国分了吗？在没有分以前呢，阿摩斯他是南方人向北方传道，何西亚呢是北方人向北方传道。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传的道也不一样。阿摩斯呢，他是南方人，他对于北方人没有什么成见，而且呢，人家就称他是公义的先知啊，公义啊，因为他非常凶嘛，他一句就责备，一句就责备。啊，我当然不可能把每一本书里面详细情形跟各位说，不过有几个重点呢，可以跟各位谈一谈，也许觉得有兴趣。在阿摩斯书第七章，阿摩斯到哪里去传道呢？到那个伯特利去传道。为什么到伯特利啊？因为那个地方是王的圣所，那里有一个大祭司，就是亚麻谢。哎，他说你也在这里干嘛？你什么人呢、啊？你到这里来传道，这简直笑话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王的圣所、啊。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他那个伯特利的那位，他的 Archbishop 啊，他是这个圣公会的大主教。他说：“你到这里来传道，什么叫先知啊？谁都可以做先知，祭司就不一样。祭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，但是先知谁都可以做。我说我是先知。”你也不知道。那么他说：“你还是不会到南方去混饭吃吧？你到这里来没有你的饭。”但是呢，阿摩斯就说：“他说我觉得神呼召我，我一定要传道。”那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背景。阿摩斯呢，还有啊，受了智慧文学的影响，我都不会讲到智慧文学。不过什么影响呢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三番四次， 这个就是智慧文学的格调。刚才就讲到文学的困难，这文学的困难大概呢，图中就是 x 加一 ，x 三个加一，那就四，三个已经很多了，再加一就更多。他的，如果各位你如果看到正念数不是有吗？我是讨厌的有三个，最讨厌的四个，他就这个叫 x 加一呀，它叫 numerical devices， 这种都是文学的必要。如果我们懂这个呢，就能够懂。那他起初就责备别的，一直责备到以后，甚至讲到以色列，讲到犹大，结果还是讲到自己。最有趣的呢，阿摩斯书里面好像是第四章里面啊。如果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跟着看的话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。先请你翻到阿摩斯书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巴山那地方草原很丰富，所以呢那些母牛就吃得肥肥胖胖。那么阿姆是什么？阿姆是在责备一些妇女们，特别那些妇女的中年人吃得胖胖的，这是巴山的母牛啊，这个也是性丰富的人士啊，哎，就是骂，他骂人骂得很厉害，就是非常好玩的、所以呢，他就在这辈的时候，北方人很生气 啊，但是呢，何西亚就不一样。为什么何西亚他是北方人嘛？他北方人向北方传道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同胞爱。他责备的时候可以说是带着眼泪带着叹息来责备，所以他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他这里面的重点呢，就是完全他的重点完全是指责。我们现在在录音啊，对不起，因为如果有声音的话可能要到外面去。那么所以这个哈姆斯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，他是用公义来责备。何西亚呢是一个心情温和的人，但是神叫他娶一个太太，那个太太照圣经里面说他的淫妇，那这很奇怪，神怎么会娶一个叫他娶一个淫妇呢？那么这个有很多圣经方面的研究，那么根据他们所研究的，指着他本来是拜偶像，他本来没有犯奸淫，但是因为这种凡事淫乱的，到以后都有这种身体上的淫乱。今天早上我提到，在叙利亚北部有个地方啊，不是跟你们讲，我在吃饭的时候讲到，有个地方叫做布格雷丁。那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记载，结果有人研究了之后简直是不堪设想，那些被巴黎的那种淫乱的情形啊，有这本书叫 The Canaanites， 现在有的卖的，当然不知道有的卖，我这本书会看。所以可见的呢，先知就最讨厌那些被巴黎先知的那些，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下流，非常的，他们用这个淫乱的方法来敬拜，而且每一个妇女一生里面有三年的时间卖淫，卖了淫就是要供给他们的这个神明，所以呢这种非常下流，所以一定要禁止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呢何西亚呢他简直是现可以说是现身说法啊。何西亚他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有大纲，到第四章就没有大纲。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可以给他们一个大纲。哎，结果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。那次也讲何西雅输了，我就把这个录音机拿去，放什么呢？放柴可夫斯基的 Pacific Symphony 悲怆交响乐，大家熟悉悲怆交响乐。悲怆交响乐在第二个乐章的时候，那完全是哭泣的声音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啦啦啦啦啦哩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哎，一直哭，他一直哭一直叹息，我就用那个录音记录啊，给他们听啊，他们学生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听完了，我说我已经讲完了，他想什么讲完了，我说这就是何西雅书嘛。哇，有的人非常的受感动啊！那次下了课之后，以后呢还有好几个人寄卡片来多谢我，因为那个他实在是一个爱哭的先知。我们讲的爱哭的先知何西雅是一个，和耶利米是一个，他们真是觉得好像真是经受不起那种痛苦，哎，所以这个何西雅说。那么以赛亚呢？哦，这个人啊，这个风度不一样。今天我们需要以赛亚。以赛亚他是一个政治家，他这个政治家他来干涉这个政治非常的厉害。哦，这个我们看到。那么他就讲什么呢？讲信心，讲信心。好了，以赛亚书虽然66章那么长的这个信息，里面的重点就是在第6章嘛，各位大家记得，第6章不是以赛亚不是在那个圣殿里面，他看见那个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地上的宝座空了，但是天上的宝座在神坐在那里。这个有萨拉夫唱歌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为什么三次圣哉？那这个又是跟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旧约文学里面的文学的道理，因为他们三个是什么意思？等于我们英文读英文嘛，有 good， 有 better， best， 那三个就是最好的，圣洁就是最圣的意思。我在神学院里面，因为叫旧约，所以一定要叫希伯来文。那么希伯来文是人家最讨厌的学，所以他们拖拖拉拉拖到最后一个学期，那是真糟糕了。最后一个学期如果不及格呢，就不能毕业，那个罪名得太大。所以啊，我就要想办法了，要让他们知道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希伯来文太容易了，很容易很容易。他们大家都睁开眼睛看看，他说怎么就容易啊？到底我们将来在天上讲什么话？哦呀，讲英文，讲英文。我说，他说为什么讲英文？我说，如果我讲中，如果在天上讲中文，你们听不懂，我听得懂，你们听不懂。所以讲英文比较好，所以大家就是笑一笑。那我说的希伯来文呢，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一个地步呢，怎么样呢？简单到一个非常容易。我说呢，你看我们学英文的时候，学 I am, you are, he 也是多么麻烦。当然呢，希伯来文呢，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啊，因为希伯来文有的时候连动词都没有啊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最有意思的呢就是形容词，因为形容词啊，高一点加 er， 最高加 est， 是不是都这样？不行啊， good， good， goodest， 那这种两句话。那么就如果 good 呢，你一定要 better， best。 有的时候 beautiful， 那你怎么说？This baby is beautiful 啦 ，beautifulness 也是不行。你这个地方有 more beautiful， most beautiful。我说这你们学英文，你们觉得很容易，我觉得很难。但是希伯来文没有这套，怎么没有这套呢？很简单，好就是好嘛。好一点呢，就是两个好，好好。最好就好好好。所以我说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是圣哉圣哉圣哉，那就最圣洁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只有这样的道理。 他说你不容易啊，那我觉得哎也有道理。我说如果你们肯学的话，要是跟我一样，就是我每一次给你们啊玩 game， 每一次学语文玩 game， 上一堂课就玩一玩，每一堂都玩，哦，他们就高兴了。所以我就想尽办法给他们玩，一个学期玩完了，每个人都及格，大家皆大欢喜。不过无论如何啊，就是我们就知道有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重点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米迦呢，请各位看米迦书第六章，请各位看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因为你找到了没有？一样找到了哈。那么这个第八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此刻为我自己罪。那么第八节里面说，世人呢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这句话我们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，但这个以色列人读起来很有味道，因为这句话就是说，哎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他们不讲，就手搓来搓去，手搓来搓去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这里有了，有个答案。什么答案呢？他说，啊，你看，只要行公义，阿摩斯。第二个，好怜悯，何西亚，成谦卑的心。与你的神同在，以赛亚。那换句话说，米迦他就把他们三个先知的重点都放在里面，成为他的要旨。所以这样来呢，我们就明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非常有意思啊。当然了，这样如果这讲起来，比如说米迦书里面很多都有特别的意思，有这个特别的意思，他就是用这个声音再来表达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里面的意思，觉得读起来非常非常的美。这是第八世纪的先知。第七世纪，现在我们讲到第七世纪呢，也是四个先知。哪四个先知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是西班牙，第二个是拉红，第三个是耶利米，第四个是哈巴。那么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呢，他不但是第七世纪的先知，也是第六世纪的先知，因为他以后当那个巴比伦打进来的时候，耶利米还活着。那么这四个先知他们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知道的时候很有意思。西班牙他的重点，耶和华的日子。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？审判要来。拉红呢，那本书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重要，但对希伯来人觉得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本书它的对象是对尼尼微城。这一本书的诗是旧约圣经最美的一本书，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就讲到这个战车战马来的时候啊，好像你读的如果会读的时候，希伯来文就是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好像这个马上这个战争就来了，哇，这美极了！原来呀，有这么美的一首诗歌。那么耶利米呢？当然了，我们知道他受了很大的苦，那个时候人家都弄错了。耶利米书里面就说到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啊！我们这耶和华的殿在，我们一定保险，我们一定没有危险。耶利米说不是，当时有的假先知，有的假先知，他。 他们在假先知的他们神学思想要比耶利米还为什么好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那些假先知说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呢神一定保护，对不对呢？对啊。那耶利米说不是啊，虽然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照样刑罚我们，正好像在新约彼得书信里面说审判要走神的价值上，他们都听不进去。那以后果然发生了，哎呀，所以耶利米他非常的痛，但是我不想讲了，讲也没有用，但是如果我不讲好像我骨头里面就火一样在那烧着，我不讲不行。所以这时候他太痛苦的时候，他等于是一边哭啊，声泪俱下，他就是要把神的福音要传出去。哈巴谷呢，有人说哈巴谷是一个旧约的哲学家，为什么说他哲学家呢？因为他问神啊，神啊，到底你看不看过我？那我们人虽然不好，我们这些人虽然犯罪，但是加勒底人那巴比伦人不是比我们还要坏吗？那么在我们的想象里面，神一定安慰他，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忍耐一下吧。不是啊，神没有这样安慰。神怎么说呢？ The worst is yet to be， 坏的还在前面，不是好的就到。我们都说哎，明天要更好了，以后要好一点了，我们自己在安慰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安慰自己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痛苦的困难的还要再来啊。所以结果耶利米说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哈巴谷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然后不是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三章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了，葡萄树也不开花也不结果，但是我还要靠神吃的，因为我知道我能够依靠神，而且我好像母鹿的蹄啊，温馨在告诉我，哎呀，这是太美了，没有比这个境界更高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能够靠到神的恩典，母鹿的蹄啊，据说走得很实际，很结实，走过的地方他的脚印陷得很深，走得很结实，但是走得很稳。也就是我们说年轻年人呢、怎么样呢？青年人他是快而不稳啊，但是我们老年人呢就是稳而不快了，走不动了。但是呢这个哈巴谷又快又稳，哎呀，这里面真是讲不完的美，就是差不多每一本书都可以讲几个钟头啊，在圣经里面实在太宝贵。我现在正在做那个网址，我希望把那些讲到的东西都能够放在这个网页里面，希望这样。我当然花很多的时间，不过呢，就是因为里面实在太丰富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就是四位先知。现在我们就讲到第六世纪巴比伦，那就两位，一位是耶利米，一位是以西结。很多的人感觉到以西结书这本书很难读，事实上也是，因为第一章圣经它是祭司的蒙召，第二章第三章是先知的蒙召。以西结书非常的美，哎呀，我也非常的喜欢，特别喜欢到它后面有一部分都是叫做 Book of Consolation， 安慰之书，耶利米也有，以西结也有。耶利米书里面呢就是31章31节，你们有没有吃过31 ice cream 啊？31你记得好了，31他说将来啊要成立一个新约，这可以说是旧约中的新约，也可以说是新约之前的新约。 以西结书呢里面就讲到，你们记得枯骨无缘了啊，有一个山谷里面，这所有的人都死了，结果他一发命令的时候，这骨头跟骨头联络起来，肉也长出来了，好，人活了，成为极大的军队，加到以色列民族。我非常喜欢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讲到生命的水流，越流越远，越流越长，越流越深，越流越美，让我们知道水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死的变成活的，苦的变成甜的，哎呀，还有比这更美的吗？这就是以西结书。好了，那么我现在所注意的所讲到的这一些哈，那么现在讲到第5世纪的先知了，波斯有三大先知，哪三大呢？一个是撒迦利亚书，另外一个是马拉基书，还有一本书就是哈该书。哈该跟撒迦利亚放在一起，昨天晚上我讲到最末了，我本来很想把撒迦利亚书讲一下，后来我就没有讲呢，我留到明天晚上讲，因为今天晚上的资料太多，恐怕也讲不了，所以明天晚上会讲到撒迦利亚书。哎呀，那些撒迦利亚书真是美极了，那个在小先知书里面呢，两本书最长，一本是何西亚书，另外一本是撒迦利亚书，都有14章的经文，里面都非常非常的很多的比喻，很多很美的想象，我们可以逐步的使用。那个呢，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了，他们回来了，所以他们叫做复兴的先知 ，The prophets of restoration， 回来了。所以但以理书呢，也不算大先知，也不算小先知，只算在另外一种，那个是相当于新约的启示录。好了，我现在把它讲这先知书啊，现在算告一个段落。那么这个段落呢，各位你现在知道了哈。那么有几本书没有啊？我没有讲，哪几本书没有讲？一本书《罗巴蒂亚》，一本书《约拿》，还有一本书《约珥》，因为约珥跟约拿呢没有历史的背景，俄巴蒂亚有历史的背景，其实大概应该把它算在以西结的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称火大捷。如果你们看诗篇137篇，他们怎么样对待我们，我们也怎么对待他们，我们把他们的婴孩摔在那个磐石上，我觉得这个有福，怎么那么残忍呢？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太对以色列人太残忍。好了，所以因为约押书啊，虽然讲到尼尼微城，但这个尼尼微城到底是亚述的京城呢，还是他单独的？有的人从历史方面研究，也许他是亚述的京城。如果讲亚述的京城呢，应该约押书应该是很古老的，但是啊，很奇怪。因为约拿书的希伯来文很简单，所以有人就认为相当于今天的新加坡，我们叫新加坡 city 一个城市的一个国家，那个时候大概尼尼微大概的一个国家叫 city。 那约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背景，我当然了，他有很重要的关于五旬节的预言，就是这样。在希伯来文的正典里面，他们把这12本书都算在一本，内容还是一样，都他们算一本。我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些内容。好了，那么我现在就要解释一下，到底先知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首先，我们知道神所有的信息不是对我们的。请各位注意到，不是对我，是对当代。因为我们讲的先知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 foretell， 一个是 foretell。foretell 就是预言了、 与 First Tale 呢就是讲道，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在新约里面叫做先知讲道之的，会讲道。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，大部分不是语言，大部分就是对当代直接的信息，不是对我们的。正如如果我们把它当现在的呢，那就弄错了，因为这是多少年前对于当代的人。那么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读它呢？要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对当代有功效，对历代有功效，对现代有功效，对近代有功效Here and now 到现在还是有功效。先知的信息不是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，相反的，能够经过时间的走廊发出巨响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在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人心都能够发生共鸣。所以先知书我们读起来觉得非常有味道。有一位犹太的作者，他的名字叫A.J. Heschel H-E-S-C-H-E-L 这个人的书啊，应该读一读，虽然他是犹太人啊，我觉得当然这里没有了，如果你们有买的话，他叫 Heschel，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书。A. Abraham J. Joshua Abraham Joshua Heschel，他写了两本书，叫做《The Prophets》。他一个最大的贡献，几乎我们每一次要讲到他，都引用他。他就讲到叫 Divine Patience， 他叫 Divine Patience。对不起 ，Divine P A T H。Oh yes， 我也不会翻译这个，我平常就翻译神的具体。神有很多的话要讲，神有很深的意思要表达，但是怎么表达呢？别的人怎么能够了解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先知简直没有办法讲话，就要哭了，就要哭了。因为他觉得时代里面太丰富，所以这 Divine Pesos 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出名的，也研究旧约的时候一定要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这个旧约的先知转告一个段落，因为我们第三部分还没有讲。第三部分是什么呢？就著作。那么这个著作啊，一共分这么几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，是诗篇、约伯记等箴言书。第二部分呢，叫做旧约的诗卷，这个诗歌的诗啊，诗卷，一共有五本书。哪五本书呢？一本书是歌中的雅歌，第一本；第二本的路德记。第三本是传道书，第四本是哀歌，耶利米哀歌，第五本是那个以斯帖。诗卷，我有一本书出版了。那么这个五本书呢，他们有一定的时间读的。雅各书在约节，路德记在五旬节，传道书呢是在祝棚节，各自的雅各纪念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败亡。以斯帖大家都知道是普尔日，对不对？普尔日， 那个普尔在圣经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注重，因为在讲到阶级的时候不提到他，因为这是比较广义的普尔。那各有重点，因为雅各书都讲爱，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啊，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逾越节，这叫做血的节气 ，The Festival of Blood。五旬节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五旬节的火的节气。然后传道书是什么节气呢？是祝棚节，是水的节气。他都有讲究的。那耶利米哀歌就是纪念以色列的败亡，以斯帖就纪念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被外邦人恐吓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希特勒不准人家读圣经，一本书不准读，拿一本以斯帖，因为以斯帖就是讲到他们迫害以色列。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诗卷是在这个这样有这个特别的意思，是在非常值得朗读。那么那个奏完了之后呢，就有一本叫做大义理书。大义理到底什么时候呢？大概是在波斯的那个时候，但是也讲到希腊，是有的人甚至感觉到这是一本最晚的书，甚至在四海古卷。有多少人你们到过圣地有没有？有多少人？那么到这个到那个圣地去的时候，看这个 Basic Scroll 啊，他们大义书的那个，因为那本书是很晚的书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哈。现在我就再回来讲智慧。今天早晨我不是跟各位谈到智慧文学呢，它的重点呢就是有敬畏神，是智慧的开端。祭司凭什么侍奉神？先知文学呢是认识神，所以智慧文学呢就是应该的敬畏神。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。我们把这个开端这个字弄错了，很多人以为开端就是刚开始，不是。开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中心，就是 essence， 就是 principle， 就是 foundation。 造好了什么呢？各位大概你们记得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，动物有些什么投生的，如果献那个麦子啊，献那个植物的呢，要献出熟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出熟。所以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单单看这个字的表面，很多的时候就会解释出来。那智慧文学主要的分成了两种，一种智慧文学叫做实用的、应用的，讲到人生哲学，那就是正义。另外一种呢，也是人生哲学，但他在那里讲比较哲学意味比较重，哪两本书呢？一本是《传道书》，另外一本是《约伯记》。《约伯记》就讲到苦难，《传道书》就讲到人生各方面的经验。那有的人感觉到正言书很难读，刚才也有弟兄提出来这个。那正言书实在很难读，因为别的书是上下文嘛，你前后都读了你就明白。但是这个正言书啊，不单独的一句子一句，所以你读的时候啊，不能够贪多，就读几句读几句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中国人啊，我们会对联的时候呢，就觉得非常的美，这就是有对联的意思啊。它有的时候是正面的， 有的时候反面的正面，比如说勤劳的人怎么怎么样，那个忍耐的人怎么样，那是同样的意思。有的是反面，勤劳的人怎么样，懒惰的人怎么样，他就有这样的对比。那么真言书呢，他所受的影响，受埃及的智慧文学非常非常深。所以如果我们稍微懂了一点埃及的智慧文学，看真言书比较懂。对不起，真言书里面很多的句子可以说是 utilitarian， 是功利主义。所以功利主义不一定是很高的道德，不过呢，这个比较是 workable， 可以做出来。好像我们平常讲到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，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。那么怎么叫诚实最好的政策呢？不一定是道德的，我诚实，那么主要的呢，就是啊，让人家知道我不说谎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呢，外国人呢，他们也不懂，听见人家叫臭豆腐，臭豆腐，他什么臭？怎么豆腐臭了还要大声的叫臭豆腐？那越叫臭豆腐才有人买啊，要臭越臭越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诚实啊，不是一定是好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就你越坦白呢，越卖得掉，你比如香豆腐没有人买。所以也很有意思，在这个真言书里面。但是约伯记跟传道书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约伯记哈，是非常美的诗歌，也是很深的希伯来文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，我们平常读书读不到的。比如说他们三个朋友来了，有一次啊，有一位叫神学的人，他讲到怎么样来这个解经，他说你看，他说从三个朋友来在约伯的时候一定抱头大哭，我说这个解经就错了。哎，你说他怎么错呢？因为约伯他这个病啊，人家把他当大麻风病啊，怎么能够抱着他，不能够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所以有的时候解经啊不一定对。那个解经的书讲啊，不是耶稣跟彼得，叫彼得钓一条鱼起来吗？钓起来了，有一块钱拉出来做你我的税银。你看耶稣多么细心啊，他先为你再为我。我看又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是你我，是我你呀、啊。先读到我，耶稣先交税，然后再叫你交税。那么他们很会解经啊！你看，为你我的税，所以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单单看这个字的表面很容易错。那这三个朋友呢，目的是来安慰他，结果反而没有安慰他，反而责骂他。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七天七夜坐在那，这就表明约伯已经死了。照他们的规矩，死的对死人做七天七夜，这是最大的悲哀。那这中都是有这个背景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懂了。所以约伯记第三章里面那一章圣经，约伯就发牢骚，发得很厉害。没有想到在医学杂志里面，约伯记第三章用的最多，特别是 psychiatrist 精神病的患者，他的研究，他说人呢、啊、有两种 urge， 一种 urge 是 life urge， 我一定要活，我一定要节食，我一定要睡觉，我一定要休息，我一定要这样，所以那么活。有的呢是 death urge， 我想死啊，我不想活了啊，就是有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约伯他不想活，所以呢，心理学家他们就把约伯记第三章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 case study。第四章开始啊，就来了。第一个朋友讲约伯大夫，第二个朋友讲约伯大夫，第三个朋友讲约伯大夫。那很有意思啊，我们平常这样看不大容易懂，如果你仔细看起来的就懂。第一个朋友怎么说？都是你犯罪，一定犯罪。为什么我知道你犯罪呢？很简单，一个人有罪一定受刑罚，
对不对？
对，
你受刑嘛，一定是你犯罪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？我看这个桌子四条腿，对不对？对，所有四条腿都是桌子啊，那就不对了。这个叫做 logical fallacy。所以如果我们读着圣经这样读法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你这样表面读。第二个朋友，毕拉达跟约伯讲，他说，一个人的苦难是根据他犯罪的程度，你犯罪犯的越多，你受的苦难越大，你的儿女犯罪大，所以他们死了，你没有死就表明你犯罪没有那么大。约伯说，我不相信这个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虽然犯罪，但是你们没犯罪。为什么你们一定不受苦？为什么受苦呢？这个也不公平。一个，第三个朋友，他说当然没有话讲嘛，反正啊，这个你这个有过错的就要有报应，如果现在不报应，将来一定报应。又不也讲，你看不同的想法，他说不是这样。我看世界上有很多人逍遥法外，为富不仁啊。那些人他们很享受，反而我们在那里受。各位大哥，你记得在诗篇第七十三篇里面不是说吗？他说我几乎要跌倒了，后来我进到圣所里面才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天上我有谁呢？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些都是智慧文学，特别叫我们反复思考。为什么受？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啊。我十几年前呢，我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苦难哲学》。当我写的时候，我几乎把所有的，不敢说别的文字，英文的书大概都看。结果我找不到一本书有个答案，为什么受苦？我知道有的受苦是因为犯罪，有的受苦跟罪没有关系嘛，所以有的人就不能接受啊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犯罪，为什么他受苦？有一次，耶稣的门徒不是问吗？为什么那样下眼的？是他自己犯罪，还是他父母犯罪？自己犯罪罪有应得，父母犯罪是连累的罪。耶稣的两样都不是，两样都不是。那到底怎么？哎呀，我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都找不到答案。但以后呢，我得到一个答案。那个答案。又是一个犹太的学者，你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虽然不信耶稣，但是有些地方他们的研究也非常的透彻。我很喜欢那个作者，那个作者呢，他写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难懂。他说什么叫做受苦 ？Suffering is a mystery， 是一个奥秘，也是一个 miracle。两个都是 M， 啊，一个是 miracle， 一个是 mystery。说 mystery，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。但虽然你不明白，但是这是神迹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，一定是王子正大，成功就是我成功的，失败就是人家失败的。但是我受了苦之后，我这个人才会谦卑下来。所以一个受苦的人，他比较懂得苦难的意思。你看研究约伯记的时候，那真是里面太丰富了。我写了好几本书写了约伯记，我有本书叫做《深夜的心声已经绝版了》，可能以为在印，我就用交响乐的方法写了这四大乐章。那我也写了约伯记的注释。那么在那里面就觉得约伯他本来受苦的时候呢，觉得个人就是我倒霉，你们都比我好，你们都比我幸福，你们都比我有快乐，我最糟糕，我受苦。但是慢慢的呢，他就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受苦，很多的人受苦。换句话说，受苦不是 individual 或者 personal problem， 那是 social problem。 再进一步，不是，这是世界，整个的世界都在受苦啊，这是一个 world problem。 再进一步呢，他说这是 cosmic problem， 是整个的宇宙
所以等最末了，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是宇宙的。他一开始是，他觉得我受苦呢，这是 emotion， 完全情绪。慢慢他就理智起来了，因为那个朋友给他讲那些话，他就想来想去，一想也不对，慢慢就比较理智。从理智的再进一步说灵魂，他说你们讲的话都不算数，你们这些朋友都不够交情。神呢？如果神不跟我讲话，那我就完了。所以他等候神，但以后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等候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名，现在我亲眼看见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。所以有人呢说一个不济啊是一个 tragedy。但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做写的一个不济，他说一个不济是 comedy， 是一个奇怪。那为什么叫 comedy 呢？我现在画给各位看，你就明白。这是一个 you， 一个 you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很幸福，最后大团圆，以后就一直堕落，一直堕落，一直堕落，一直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到最末了就是大团圆，是一种喜剧到喜剧 ，from comedy to comedy。所以啊，又不仅不是 tragedy， 是 comedy。哎呀，我这个又不仅因为我研究。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的时候，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。好不好？我们读一下圣经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来看这圣经，约伯记三十一章，约伯记第三十一章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犯这个罪，我没有犯这个罪。我在德国的柏林一个图书馆里面曾经看到。”小本的书，这本书叫做《Book of the Dead》。每个人死的时候，在棺木里面都要放这个，都要放这个《Book of the Dead》。这个《Book of the Dead》里面什么呢？我没有说谎，我没有做这坏事，我没有做这坏事。到天上去的时候，当然他们都讲天了。到那阴间去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审问的时候，结果他一个天平，一边是我的灵魂的体验，另外一边是羽毛，到底哪个比较重？如果你的灵魂啊，比较重呢，那你就不会受审判；如果你的这个身体不够重的话，那你要受审判。所以呢，约伯记三十一章就是 Book of the Dead，Book of the Dead 是我毕业论文的一个最主要的论文了，就是在这边论文写这个约伯记三十一章。当我研究约伯记三十一章的时候啊。我现在当他读一部分，不是全部读啊，你们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美。各位找到三十一章了吧？啊，找到了啊。好，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在第二十四节开始，我立黄金为指望。对基金说：“你是我的依靠，我乐应财务风雨，因我手多的资财要欢喜。当然，这是犯罪。跟着，我如果看见太阳发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的被引诱，口便亲嘴，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名。”哦，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拜月，拜太阳跟月，怎么拜法呢？手放在这里，这样拜。所以今天西方人不是 flying kiss 啊，那这就是巴比伦的东西啊。有这个背景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有一首歌，不是一边唱的时候这个船开了。这首歌后来结果我们把它纳入到圣诗了，我们就 Search Me Now， 但是这首诗本来是情歌嘛，你们知道吗？ Remember me Oh, please remember me. 你这个我爱人走了，你要记得我，不要忘记我。一边唱的时候啊，那个女的就是来的 flying kiss， 一直 flying kiss， 一直 flying kiss 啊，那这就巴比伦的东西。有的姊妹们喜欢名字叫达艾娜，那达艾娜也是女生的名字嘛，在以弗所书那地方不是有这个，她就达艾娜这个女生，所以很多异教的东西啊，西方人把它拉过来了，最后都拿出来。这个我去做这个有比方，这很有意思。那个当然现在新疆学了 astrology 啦，但这是不巴比伦，从这地方就是讲到他的宗教方面的，对他的物质方面各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信仰。好，那么这个约伯记呢，我就现在讲到这里为止了。现在讲到传道书了，讲传道书的时候。各位，你知道这个传道书一开始就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什么都是虚空，各位记得吗？这虚空啊，有不同的翻译哦。有的翻怎么翻呢？它泡影，泡影，所有的都是泡影。也有的翻 zero， zero， zero plus zero 等于 zero， zero 乘 zero 等于 zero。zero 乘 zero 等于 zero， 它这个虚空就是这个 zero 来解释。我很喜欢有一个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 Stanley Jones， 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名字。Stanley Jones 他到印度去的时候，他看见很多的地方，这个顶上都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啊，他就问，他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说这就是泡影。人生是虚空的，哎呀，他心里面很难过，怎么人生是虚空的呢？他想来想，后来想到了，哎，这不是虚空啊，这不是泡影啊，是什么？是鸡蛋啊，鸡蛋又有蛋黄又有蛋白。今天有些人说你吃不吃蛋黄？我说当然吃了啊，为什么你吃蛋黄？蛋黄的营养好吗？还有中医说，如果你吃蛋白不吃蛋黄，阴阳不调和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吃啊。那么他一讲鸡蛋，那就有那个。你知道这个传道书很有意思，表面上非常的消极，其实呢，他是替别人讲话。传道书这个作者他完全不消极，他非常积极。当他故意用这个消极的口吻来讲，讲完了之后，哎，一转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有一天呢，下午接到一个电话，在 LA 一个礼拜，说是我们的牧师啊已经讲好，不是他在外面请个牧师啊来讲布道会，他说他不能来了，你来吧。哎，我说这可完了，你今天下午叫我晚上到你那里去讲道，我也没有预备飞机票，没有什么，哎，你一定要来，你非来不可。哎呀，给他这样讲了，这是布道会不能不开呀，一定要开啊。那个时候买飞机票比现在比较容易一点，也没有检查那么厉害。说你快来，你快来，你一定要来。哎呀，我自己也觉得很为难，想来想去，祷告了，好像觉得是应该去，但是我没有预备，怎么办呢？我一边上飞机才来预备，今天晚上来讲的，哎，就是这个兴致就来了，讲传道书。没有想到那一次讲传道书开布道会，反应之好，完全没有想到。因为反而我们中国人，你讲罪啊，讲地狱啊，他们不要听啊。但是你讲传道书虚空，虚空，真是虚空了，哎呀，他们，哎，没想到这个有那么大的功效，哎呀，所以就三天功夫，我都讲传道书，成绩非常好。牧师说：“对啊，你看。”我找你一定是找对的，他说是应该讲这个，我说你讲这个我本来没有预备的，他说没有预备也得讲啊，你们能讲就讲出来了嘛。所以这个传道书啊，对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。你看传道书里面呢，很多的时候就讲到时间，对不对？讲到时间，你看他说生有时死有时啊，他你就单单的这一篇东西，我曾经这样讲，让布道会这样讲，我说这个时间呢、啊，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 他一共有七次，
对，
他等于是西方人这个上人觉得是十次方的小事。第一，一定是短暂，我生有时，没有多久有时。欢乐有时，哎呀，哀苦有时。所以什么事情不会改变的，靠不住的，短暂的，而且都相反。我就说到这个矛盾生悲剧，有矛盾就悲剧了。为什么有了生还有死呢？为什么有欢乐还是有那个悲哀呢？哦，这里面呢还有 sexual connotation。那我今天不跟各位讲了，好像你们叫我老子讲这个性啊，其实啊，那里面有一段话是讲性方面，讲到这个。Family planning， 还有 family planning 啊，这个传到出来 family planning 是石头的意思，就是指着这个到底留不留啊，就是有这个 family planning。所以啊，里面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丰富，你明白了。当然，在开布道会我不讲这个，讲这个人家会误会了，以为我老是讲这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那里面实在是太丰富。你看到末了的时候啊，他讲到这个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啊，手也不行了，脚也不行了，眼睛也不行了，熟不熟悉这个？可能大家都听过啊，都听过这个。那么十一章也非常的美啊，十一章也这个传道书十一章，他说你要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到了酒呢就一定会得着。那么这个话在讲的这三方面的印象，有三方面的 metaphor。 第一个农业，第二个是商业，第三个是慈善事业。农业的，你这个水你撒下去，水一冲就冲掉了，但如果你不撒永远不会长。如果讲到商业，你在运粮食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天文的预告，什么都没有，到半路海南把船通通都翻掉，但如果不翻船的话呢，你到那里去卖掉了再赚钱回来可以赚大钱，你尚且不知道，你尚且不知道，一共讲三次不知道，那就是你根本不知道。哎呀，太美了。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里面的内容，我们一定会非常的享受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讲一点关于但以理书，好不好？但以理书是一本启示录，这里面有几个见证，这里面也有几个意象。意象是什么呢？第二章之后，第七章解释第二章。第八章解释第七章，第九章解释第八章，第十一章解释第九章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紧凑。当然，大以理书这样解释的这第九章里面的七十个七，70 weeks 呢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不过我也都写了书，大以理书也都写出来了，也写了那个有一本书叫《永恒》。写到关于这些我不想。那么那个书里面呢，他这边的见证实在是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美。我特别看到英国有一个写但以理书的灵修的书，我非常受感动，他的名字叫 King Guy King， 他把这个见证描写得太美。各位，你们记得那个时候，不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吗？三个朋友不是因为他们不拜那个偶像，不拜那个金像，结果他们就把他扔在这个火窑里。那真是美极了，我们想都不会想到。不是那把这几个人抬他们去，结果那几个人死了，他们没有死。不是他后来看到。不但三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后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？他没有火料的味道，就等于没有烧过一样。 那你说火没有用吗？那个 guy king 他说火很有用的，怎么知道很有用？他们本来不是绑着的吗？现在那绳子什么都炸掉了。哎，非常非常的美，他描写的这样。但以理书第六章，各位你知道不是？如果他要来求其他的祷告什么的，那么结果他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。那为什么不扔在火窑里面？因为那个时候波斯人呢，他们拜火的嘛，如果你把他扔在火里面呢，反而就他们成火神了，所以扔在狮子坑里面。那为什么在王宫里面还狮子坑呢？原来这个王呢，每年都去打猎，打猎有的时候没有打死的呢，就把他抓了来了，结果在皇宫里面就动物园了，把这个狮子关在那里，所以结果到大一年，结果就扔在狮子坑里面，啊，也非常的美。怎么美呢？因为大一年不是虽然知道他还是三次要朝着耶路撒冷祷告，那我就这样想了，如果我是我的话呢，我就把窗户门关起来，人家看不见我还这样祷告，但不，他还是要把门开着，窗户开着，让人家看见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人。结果被扔在狮子坑里面，第二天那个王以为他死了，哎，叫他，他居然有回应。那么那个 Gael King 他就怎么写呢？他当然了，那蛋已经太老了，他骨头都硬硬的了，狮子都不想吃了。这个当然可是凭想象，我也觉得很美嘛。结果不是陷害他的人一扔下去马上就吃掉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的美。在蛋里他真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人。蛋里他是这样一个人。那蛋里你看在第一章里面，在古历元年的时候他还活着，那你算一算过了多少年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他的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我觉得这个值得学，我从那里学了一个很好的。当时不是在王宫里面不是 请他吃饭吗？就是王吃的东西他吃，他不吃，他不吃啊。那如果我们觉得有英雄的本色绝食，我不吃。但是大义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，他完全没有拒绝。不过他去求那个太监长，哎呀，怎么求呢？好像一点骨气都没有。我得到一个什么教训 ？Mild but firm， 你可以很温和，但是你一定很坚定，你不能改变，你怎么讲你 ？Mild but firm， 有的时候我们一 firm 之后就 strong， 啊，确实啊，我要奋斗啊，我努力啊，结果就受了很多，不需要 mild， 结果答应还是不受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还有一刻钟的时间，是不是我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题，还是？希望我再讲
一下。但是，看那个《生命记》，很就是里面讲很多当时的人物的事情，那对我们现在的人阅读怎么阅读？
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一，《生命记》这个意思，英文就很清楚 ，Deuteronomy 就是 law，Deuteronomy 就是 second law， 就是我们平常中文讲二读啊。律法二读，第二次再读，第二次再读可能很重要。那么在读的时候所注重的就是 human rights， 在这注重 human rights， 我今天早上不是讲了有两种，一种是绝对的，一种是相对的，那么就看怎么样进行，怎么样处理。还有两千，
有人说是这个历代志是用祭祀的角度跟那个列王，这个列王记不一样，这个看法是对的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列王记怎么样？
他说这个历代志啊，他好像也融入这个历史的部分。
Yeah, 对了，我刚才没有讲到这个，其实现在讲一下也很好。列王纪跟历代志他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。列王纪呢，这是先知的观点。历代志呢是祭司的观点，所以要把它分开。大卫不是犯罪了吗？犯淫乱的罪，历代志没有提，列王纪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先知的眼光看来，这个简直是太吓人，太不对了。但历代志为什么不提呢？因为从历代志的眼光看来啊，大卫他虽然犯罪，但是他有他的功劳啊。因为他愿意建造圣殿，从这方面来看呢，他们的角度就不一样，一个完全以敬拜为中心，一个完全以道德为中心，所以他就分开了。所以如果你一去读的话，很容易弄错，是不是？你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两个分开着？
因为我看你没有，看你没有讲分开
这个问题。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还有这个以赛亚书呢？
要是你大声一点，大家可以听见呀。
我说这个以赛亚说，有人有不同的看法，说有不同的以赛亚，这个看法怎么样？
什么的以赛亚？
不同的
以赛亚。
啊？不同的以赛亚。
这个不是一个人写的，
是某个人写的。Yeah, 对，因为平常呢，我们平常都讲以赛亚写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，这个。历史的背景不一样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那么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完了，这口气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平常的时候呢，大概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一部分，是真的以赛亚。四十章开始到五十五章是他的门徒，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，六十第三个叫吹头还这样。那么这个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不能证实。有没有人可以下结论呢？也没有人。不过我们这样看，实在是有它的优点，实在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。因为在第二部分，从四十章开始到五十五章，完全是讲的安慰。那这是在被掳以前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情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。我们一部圣经有多少卷啊？六十六卷，对不对？那旧约多少卷呢？三十九卷。新约多少卷呢？一共就是二十七卷。所以这样就分开。所以四十章开始是新约了，那么四十章以前是旧约。用这样的来说法，至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，大家比较容易记得。啊，还有哪一位？
司马记是。
是吧？以斯拉、以西米、列王纪都是放在一起，这是叫 chronicle， 就是祭祀的观点，就祭祀的观点。
虽然是历史是
啊，
虽然是历史，
这是在像这是在这个最末了，在著作里面最末了。
对，以斯拉、以西米、
以西米，成年代之上下。还有哪个地方？各位，我没有讲清楚，你们提醒我，我就可以补充一下。还有，
为什么呢？民数记怎么读啊？
民数记怎么样？
怎么读啊？现在
啊，
现代的人怎么读？
民数记啊，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，第一要注意到的，你看，按说呢，这个民数记啊。应该在立位记以前，因为出埃及之后跟着就民数记了，应该这样。但是为什么中间加一个立位记呢？主要的对于敬拜方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民数记为什么民数啊？属什么呢？属三种人，哪三种人呢？一种是 worshipper， 敬拜者；第二种呢是叫做 worker， 工作者；第三种呢是征战者，叫 warriors， 都三个 W， worshipper， worker and warrior。那么今天的教会也需要这个。教会今天要分出来，你应该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。大家如果能够这样的来分一分的话，我也不会跟你争，你也不会跟我争。这就是民数记的一个最大的功劳。这是第一点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动员起来了，要 mobilize， 要 mobilize 之后还要 training 之后打仗的去打仗，敬拜的去敬拜，那就对了。这是民数记第一个教训。第二个教训呢，民数记呢，他们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叫做 murmuring motif， 就是啊发怨言了，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最多怨言。最多怨言，那么到底是不是应该发怨言？当然不是了，那就表明以色列人非常失败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对安息，什么叫做安息，没有明白。所以在民数记里面，我们要学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要真正得到安息。因为没有得到安息呢，就是也不会祷告，只会发怨言，这个也不满意，那个也不满意，所以有这样的大问题。第三个，在民数记里面有不少关于这个祭司的责任，这里面有祭司的责任，那么这个祭司的责任也都是需要特别的讲。这个三个最大的重点，那我这个名字呢，就叫朝圣旅程，在这里有的卖这本书，讲民数记，我看一下。还有吗？
他不是你在旧约里面最喜欢哪一卷书？
什么？旧约里面啊，我每卷都喜欢了。每卷都喜欢。当然了，我就觉得最喜欢的可以说以赛亚书。因为我觉得以赛亚书太美了，特别从40章开始，一直到55章，那真的美极了，里面的内容也美，用词也美。
我读《以赛亚书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要很大一个困惑，
yeah.
就是在44章里面讲到夜晚，可是怎么说呢？这个他怎么可以预言到这个古列王出现？
呀、yeah. ，你讲的古列是不是？
对，
呀，古列，因为他虽然是外邦人，但是他有个特点，就是尊重耶和华的敬拜者。你知道除了以色列人以外，也有一些人，他们还是敬畏神的，当然他们敬畏的方式也许不大一样。因为古列对他来讲，觉得历史完全是神的作为。你知道非常有意思，我就刚才没有讲到，当以理书在第几章啊，不是在墙上看见有写的字吗？第五章。对了，那第五章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，那个是一种非常荒唐的一个聚会，大家就喝酒，把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个东西拿来就喝酒啊什么的，非常下流了。结果他们就看见这个墙上写字，那个巴沙沙王他不是王，其实他是王子，真正的王呢出去打仗。那个时候啊。结果有消息来了，说王回来了，啊！他们知道，一知道王回来，马上把城门打开，要大肆欢迎了。结果当到他们欢迎的时候，哪里是巴比伦的军队，是波斯的军队，根本打不进来的。但他们把门打开，他们就进来了。所以古列对这件事情，对古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，他觉得这不可能嘛，怎么会这样弄错呢？一定有神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要让那些被掳的人回去。所以在波斯的王朝里面，他们有这样的看见，所以呢，神也特别赐恩给他们，有这样的背景。还有，
同时，应该。在旧约是犹太人的经文，所以犹太人他们有拉比传统。那么我们今天从基督徒的角度，怎么 怎么来看拉祖传？有没有价值？
当然有价值，
有价值，
因为拉比也是很久的这个历史的背景，一直走向，有价值。
但耶稣在新约的时候，是对拉比传统有相当的这个批判，对不对？
一方面批判，一方面也接受。
接受。
尼哥底母他是拉比，那么尼哥底母他虽然贵为拉比，他不尊重耶稣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耶稣很多的行动是拉比的行动。你记得山上宝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既坐下。”耶稣讲到是坐着坐，这样讲的，你这个站着，为什么坐？因为这是拉比的动作，如果不是拉比的动作，他有这种背景，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有价值，而且相当有价值。现在啊，我们最近倒没有了，前几年我们经金会跟拉比一年有两次的达尔文，我们那一次是放在一起的，我们就发现。他们也说了，他们就看新约之后很受感动，觉得到底是不一样，希望神能感动他们。
所以有的拉比，他们也可以，他们也念新约，还是他们不准念新约？
不是不准念，不想念。觉得这个拉，这个新约也不是拉比出身的耶稣，觉得他这个一个木匠的儿子啊，他怎么会有一种？很深的道理，当他们真正念了之后，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所以那个几个犹太的学校都很有价值。我们知道那个林道亮牧师，他就在拉比学校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读的希伯来文，在这辛辛那提的那个 Dropsy School College。我本来也到那里去了，他们已经准了我了，这个我还是觉得啊，说的真的没有，真的在学校还有，真的学校还是。那个啊，很多的很多大笔的很多东西，这个很多很多东西。还有吗，大家？
还有最重要的事情，但你们就别说两约之间的东西，你们稍微谈一下，有没有价值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
也有价值，不过两约之间的这个价值，大部分是历史性跟智慧性两样的。我整理起来一本书，他们没有拿，又没带，叫《诗经概要》，我写了一本，所以《诗经概要》把这个所有的诗经。因为他所以天主教有一个不接受，东正教有一个不接受，圣公会也接受是世界里面的情况是不是？还有吗？还有哪一位吗？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？
没有，谢谢。
哎呀，不客气。讲正常的，你们就知道我挂意。难免漏忘，就很多都没有讲。不过我们就，如果你进一步的好好的研究，多看书，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。我没有别的，我来自于什
么？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主啊，借着这两堂的时间，主啊，你借着唐牧师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对。就唯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，主啊，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认识又是何等的肤浅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爱慕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到，他来是要来成全律法，主啊，当我们相信主啊，你的话语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新约到旧约，主啊，能够连贯在一起，彼此的呼应，更显出主啊，你的启示何等的完备，何等的奇妙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的。恳求你祝福唐牧师，主啊，让他一生在你面前所领受的，借着他的著作，借着他的传讲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借着他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的唐牧师，保守他身体的健康， 给他更有灵力的充沛，让他能够写出更多主啊，你所给他的话语，你可以给他的看见。我们谢谢你，继续祝福这个大会，让我们在专题里面所领受的带回到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机。我们感谢你，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非常谢谢各位，
谢谢同事。